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普天同庆世界法轮大法日。1992年5月13日，李洪志大师将法轮大法公开传世，以真善人的宇宙法力净化人们的身体和心灵，向世人指明了一条修心向上、返本归真的修炼大道，给亿万法轮功修炼者以及家庭社会带来了祥和美好。法轮大法从中国长春传出，至今弘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亿人修炼，获得身体的健康和心灵的升华。
海外学员的庆祝与各界祝贺，来自全球五大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与不同语言的大法弟子们，以最美好诚挚的心表达共同的心愿，恭祝师尊生日快乐，恭贺法轮大法弘传世界28周年，感恩师尊对弟子与众生的慈悲救度。
美国纽约大法弟子表示，在正法最后关头，紧跟师父正法进程，学好法，进一步讲清真相，助师救度更多人。俄罗斯莫斯科大法弟子表示，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时期，在这人类历史的关键转折点和众生急盼得救的重要时刻，弟子有机会兑现自己的使命，深感无限荣耀。
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9日聚集在首都斯德哥尔摩郁金香盛开的皇家花园，用演示功法、真相展板、交流修炼体会等形式，与民众一起分享修炼真善忍的美好，感恩法轮大法给他们带来的身心巨变，同时继续向世人揭露中共造谣污蔑法轮功的欺世谎言。
在澳洲土生土长、现居悉尼的约翰·戴勒是参加1999年5月悉尼法会有幸聆听师父讲法的学员之一。他说，当我聆听师父讲法时，我立即明白了，他是一位来到这个世界上救度众生的名师。法轮功是一种人人都能从中受益的功法。因为师父开示说，宇宙的特性是真善人，让我茅塞顿开。那么无论你是富人还是穷人，无论年龄大小，男人或女人，或者你来自什么文化背景，都可以同化真善人。所以我感到这是能让我们回归宇宙真正家园的关键所在。澳大利亚越南社区新南威尔士州主席阮先生在第21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表示，请向所有在世界各地传播这美好价值观的法轮功学员致以节日问候，仅向李洪志先生致以生日祝福。越南社区将永远陪伴法轮大法，并提供全力支持，将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告诉更多越南社区的人们。
截至5月8日为止，13位纽约各界政要发来褒奖和贺信，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宣布2020年5月是法轮大法月。纽约联邦国会议员李泽丁发布特别认可证书，表彰法轮大法月，庆祝28年来真善忍信仰对社区的卓越和宝贵贡献。纽约州首府奥伯尼尔市市长凯西·施汉颁发褒奖，宣布2020年5月是奥伯尼市的法轮大法月。市长凯西·施汉在褒奖令中说，我恳请奥伯尼市居民和我一起肯定这一和平的修炼方法，祝愿所有法轮大法修炼者世界法轮大法日快乐，生活健康愉悦。
美国宾州和德拉华州十多位联邦及州级政要发出贺信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其中包括宾州联邦参议员帕特里克·图密、宾州联邦众议员麦克道尔、宾州联邦众议员德怀特·埃文斯、德拉华州联邦参议员托马斯·卡珀、德拉华州州长约翰·卡尼和副州长贝瑟尼·霍尔隆共同签署的法轮大法日公告。公告说，我们特此宣布2020年5月13日为德拉华州法轮大法日，并敦促所有民众都尊重那些修法轮大法的人，并了解法轮大法所带来的巨大的身心健康福祉。宾州联邦参议员贝瑟尼·霍尔隆颁发褒奖信， 纪念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第28周年，德拉华州联邦参议员托马斯·卡珀在贺信中说，在庆祝法轮大法精神修炼诞生的同时，我们不能忘记在中国受到中共政府强拆器官的150万法轮功修炼者。我衷心的希望有一天，中国的法轮大法修炼者获得合法自由修炼的权利。
美国休斯顿市长希尔维斯特·杜南为此颁发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的福祉，并宣布2020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德州大达拉斯地区的凯勒市的市长帕特·麦克贵尔和柯林斯市市长比尔·海德曼分别宣布2020年5月13日为自己城市的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周。两位市长在褒奖中都赞赏法轮功学员面对残酷的迫害所展现出来的决心与勇气。
美国密苏里州圣彼得市颁发褒奖，宣告2020年5月13日为圣彼得市法轮大法日。美国马州沃斯特市市长颁发了祝贺法轮大法日的褒奖，并宣布2020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
截止到5月12日为止，全加拿大已有80位政要发出贺信，恭祝法轮大法日或者法轮大法月。他们表示，法轮大法日对法轮大法团体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重要节日。面对仍然蔓延的中共病毒大流行的肆虐和挑战，加拿大更需要勇敢坚强，团结一致。这场健康危机也提醒着人们法轮大法真善忍的重要性。他们还赞扬法轮大法能起舞人心，还表示希望法轮大法和平与和谐的讯息持续发扬光大。加拿大联邦国会议员凯文沃发来贺信说，法轮大法弘扬容忍和平和，大法的标准真善忍已让全世界亿万人受益，让所有人都感受到启迪。我祝愿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平和并能起舞人心。我要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表达我最真心的祝贺，恭祝法轮大法传世28周年。
德国黑森州最大的三个党派的九位议员致函，预祝法轮功学员即将举办的世界法轮大法日庆祝活动圆满成功。德国基密盟党的黑森州议会主席伊内斯·克劳斯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境遇非常了解。2020年5月5日，他发出贺信，表示基民盟的同僚们多年来坚持为制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而努力，他非常支持他们的工作。尽管这场让人悲伤和愤怒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还在持续，他相信法轮功学员的勇气和魄力会在不久的将来让这场迫害停止。联邦议会议员、社民党黑森州议会副主席海科·霍夫曼在信的开头就表示，法轮大法的理念真善忍是值得人类追寻的理念。他强调对法轮大法的迫害必须结束。
多位香港立法会议员、政要、区议员恭祝法轮大法日，并对法轮功学员长期面对邪恶疯狂迫害，一直坚持真善忍的信仰理念表示崇高的敬意。香港公民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祝贺说，我在这里恭祝所有法轮功学员，希望大家学有所成，身体健康，将真善忍发挥得淋漓尽致。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表示，过去20多年，法轮功学员受到非常严重的迫害，在抵抗暴政方面做了非常多。他说，我觉得法轮功学员的那种坚持，事实上我是非常佩服的。共产党，当你用强硬的态度去对待，他会用更强硬的态度去回应，特别是如果跟他使用硬碰硬的手段。但是一个柔性坚持以修炼但又很坚定的去反对集权，其实仅仅是这份坚持已经是来的不容易的了。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宣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10日，法国法轮大法学会通过网络召开了2020年修炼心得交流会，同时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达恭祝师尊华诞。有23位学员交流了他们修去执着心的修炼过程，不少学员在交流中谈到， 在磨难中时常会感到苦，可是找到执着后，去掉执着心后，却是只有修炼人才能感受到的一种喜悦。
5月10日，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法轮功学员在网络上交流了自己得法修炼的心路历程，并以这种特殊方式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表达对师尊的敬意和感恩，并祝师父生日快乐。
5月10日上午，美国德州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的法轮功学员在几个不同的练功点集体练功，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5月12日，初春的密西根州难得有了晴朗的好天气，中西方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特洛伊市的公园里合影，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学员们也各自回顾了自己的得法和修炼的经历，以表达对李洪志大师的感恩。
瘟疫期间，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不能像往年那样举办大型活动，但是在遵守政府的规定下，得到警察局的许可后，部分法轮功学员于5月3日在圣盖博士和罗兰港市通过功法展示、祝真相长城打真相横幅、真相车队游行等方式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尤其是在瘟疫险情中告诉世人保平安的灵丹妙药。
5月9日下午，丹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哥本哈根市政厅广场铺开各种大法横幅及图片，吹起印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气球，摆放好各种语言的介绍法轮大法的资料，静静地向人们演示功法，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为了遵守聚集尽量不超过10人的政府建议，当站在前排练功的学员达到10人时，余下的学员就默默地站在离开一段距离的后方。
澳大利亚墨尔本部分大法小弟子以及家长和明慧班的老师，在无法拍摄集体照的情况下，通过视频和贺卡向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尊表达最诚挚的感恩，沐浴在法光中，孩子们健康善良的成长，感激师尊的教导和保护。
台湾台东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5月9日来到台东海滨公园迎曙之滨地标前，向师父祝寿并集体练功，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的殊胜美好。迎着碧海蓝天，学员们双手合十，齐声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感恩师父弘传大法，犹如曙光照亮寰宇，给世界带来光明与希望。
5月10日早晨，台湾嘉义县市云林县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嘉义市香湖公园集体练法轮功五套功法，庆祝法轮大法日。活动最后，全体学员双手合十拍照，恭祝伟大的李洪志师父生日快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从司徒雷登到蓬佩奥，谁说真话党骂谁，作者书桌。近日中共开动官宣，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展开轮番谩骂，谩骂有别于批判，后者需要逻辑与证据，而前者只需要与文明相敌对的无耻与流氓精神即可。说谎有时还是需要智商的，但谩骂全凭放大音量耍泼骂街。上个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司徒雷登是大陆几乎家喻户晓的人物，这源于毛泽东1949年89月间连续发表5篇攻击美国政府的文章，其中一篇的标题叫《别了司徒雷登》。毛党魁在这5篇新华社社论里，把当时的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骂成滚蛋大使，从此司徒雷登在中国人的眼里就成了美帝侵略中国的爪牙，中国人民的敌人，真相却截然相反。第一部分，司徒雷登说，共产主义是一种恶魔的制度。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父母是传教士，他在中国生活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他曾描述自己，我更像一个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在中国年长者们的记忆中，司徒雷登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1918年他受邀国民政府 成为燕京大学首任校长。这位中西合璧的教育家的理想是要把燕京大学打造成中国的哈佛耶鲁。在燕京大学33年的校史中，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学术人物，如钱穆、杨绛、费孝通等。1952年，随着燕京大学被中共拆解，合并到北大、清华、中财大等院校，其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亦魂散未明湖。司徒雷登是基督徒，同时也从小熟读45经，他对中国传统神传文化有着独到的认识。在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华50年》中，他曾这样描述：中国传统的文学的核心指出了人要与宇宙道德秩序的相互和谐。长期的阅读除了加深我对中华文化的敬重外，也陶冶了我的性格，并让我对神的信仰更加坚定。对于神的笃信使他对共产主义有着比同时代的人更为清醒的认识。他在回忆录中有着极为精辟的论断：共产主义是一种恶魔的制度，他们否定神的存在，也否定人有灵魂。他们宣布一切事物都是物质，一切的行动都是唯物主义。他们强迫全人类接受他们，并运用武力及欺骗手段达成其目的。共产主义要吞噬一切以达成自己的生存，他的欲望永无满足之日，任何善意与温情都不可能改变他的态度。对于这个扰乱世界的恶魔，我们必须全力阻止。司徒雷登对于中共非中国、窃政后的中共奴役中国人的恶行同样有着惊人的认知。中共政权是苏俄共产集团的一部分，他们将中国的民众关押在铁幕中，并将之成为赤化世界的帮凶，以侵略者的姿态侵犯了一个个邻国。对于二战后雅尔塔会谈与波茨坦公告中美国政府向共产主义妥协而达成的对中华民国不利的结果，司徒雷登十分失望。他曾建议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是要坚持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承认，而不是对中共的承认，并警告美国政府，任何外交政策切莫受到利益交换以及虚伪不实的承诺，一切政策应当建立在我们的立国基础及精神，因为这是神给我们国家的使命。司徒雷登对中共清醒的认识影响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主导编写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关于1944至1949年时期，简称《美中关系白皮书》观点基调。艾奇逊说，今后美国必将不再支持大陆上的政权。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要亲笔连写5篇反美檄文，且把谩骂司徒雷登为滚蛋大使的真正原因。别了司徒雷登，后来成为大陆中学语文教材的重点教学内容。一代杰出的教育家、外交家、神的信徒，在整个半个世纪的中国人眼里变成了反动典型、人民公敌。第二部分，蓬佩奥与班农戳穿魔鬼的画皮。中共近期在央视3次用野蛮的攻击性语言谩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背负4宗罪，突破做人底线，并定义他为人类公敌。法广称，自中美80年代建交以来，蓬佩奥可能是第一个如此遭遇文革模式抨击的美国国务卿。为何？有分析认为，这与这位国务卿毫不犹豫地担当特朗普总统的鹰派，揭露北京隐瞒新冠疫情真相一马当先有重大关系。4月29日，蓬佩奥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中国共产党现在有义务向世界说明这一大流行病如何从中国蔓延到全世界的，对全球性经济造成破坏。中共现在仍在继续进行掩饰和迷惑，他们持续向世界发出威胁，而我们要把事实查个水落石出，不仅仅是为了当前疫情，还是为了将来这种事情不再发生。5月3日， 蓬佩奥在接受 IBC 的 This Week 节目采访时说，我可以告诉你，有大量证据表明这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蓬佩奥还向该媒体揭露了中共掩盖疫情的手法。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把记者赶出去的事实，我们还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那些试图报道此事的人，中国的医疗专业人士被晋升，这些威权政权所做的一切事情，共产党的运作方式，这是一个经典的共产主义虚假宣传。无独有偶，5月3日，中共央视锐评又向前白宫首席策略师班农开火谩骂，称班农为顽固反华分子。中共的手法还是那一套，只公布罪名，不敢向国内展示罪证。中共不敢向国内民众公布的是，蓬佩奥与班农都是能正确区分中共与中国的人，他们的观点代表了美国的精英阶层。美国无论左右两派，目前在反共的问题上是一致的，就连亲共的基辛格早在2019年也不得不沮丧地告诉中共，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班农近日在 America's Voice News Network 直播节目 War Room 战情室中提出冻结中共领导人在美国的数百亿资产，用以赔偿这场全球瘟疫的死难者。班农说，我一直都在说，中共才是我们的敌人，中国人民不是，中国也不是，而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就是一个黑社会，尽管看起来精明。中共附体了中国人和中华民族，借掩盖武汉肺炎疫情而祸害了全世界，却被蓬佩奥与班农公开揭露，剥了画皮，中共能不急吗？中共百年恶贯满盈，武汉肺炎添新债，天灭中共无悬念，谩骂救不了中共的命。
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